这是思考的声音，这是翻资料的声音，这是发现事情的声音。人权搜查课，让你听见人权的声音。
欢迎来到人权搜查课，我是搜查员俊。引领全球变装时尚风潮的、堪称地表最大的变装秀啊，同时呢也是 Netflix 独家选秀的节目，更是艾美奖常胜军的卢保罗变装皇后秀呢2023年9月第二次呢来台盛大演出哦。2020年呢，卢保罗变装皇后秀为了庆祝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特别呢将世界巡回的这个首站就选在台湾哦。台湾对酷而展演跟多元性别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哦，陆陆续续呢也吸引到很多这个同类型的国际重磅表演者来台湾演出。一般大众呢对于变装来说，可能就是觉得是异性的装扮，或者是呢用华丽的装扮来引人注目。但是大家有想过吗？这个变装的意义在哪边呢？有些人呢觉得是说可以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自己呈现出来，单纯呢就是向世人来展示一下这个样子的表达方式哦。有些人呢觉得他好像模糊了、扰乱了性别，但是呢有些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大解放，是一个大自由哦，是一种对幸福的追求哦。今天呢人权搜查课很开心邀请到我们 IG 上收到很多人喜欢的女装罪证检察官，新北地检署的陈汉章检察官乐乐乐检哦，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哦以变装展现自我的这个人生的历程。
Hello， 我是乐乐。
乐检有多红哦，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IG 页面开三个礼拜就有 3.5 万的粉丝追踪哦。我的 IG 不知道开了几年了，好像还不到1000，很羡慕啊。想问问这个乐检哦，你平常的 IG 都分享一些什么主题呢？
IG 的主题通常是穿搭而已，因为我喜欢穿不同的衣服上班，那旁边的学妹看到之后就跟我提议说，是不是可以就是开一个 IG 账，就是去记录每一天的穿搭这样子。
所以其实还蛮临时起意的。
对，
那我们在就是开这个社群做分享之前啊，其实我很想问是我们已经开始穿女装多久了呢？
那要说是全时间穿女装吗，还是说有时候穿女装呢？
哦，全时间跟有时候还有分。
对，因为全时间的话，那大概是在4年前、哦、四年前到日本，因为法务部当时有就是选派我去日本京都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就那个时候呢，因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没有人认识我
哦，
所以在那个时候才可以就是很大方的就是做自己这样子，因为没有认识你嘛。
对
对，那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从真正开始就是有这种念头大概就是小时候大概2-3年级吧，不过那个时候没有能力，那时候只是想说为什么女生穿的衣服比较漂亮，就这样子。
哦，真的。
对，然后是到了国中比较有能力，因为国中会有一些零用钱，那你会想说就是是不是可以去偷偷的利用这个零用钱去买一些自己想穿的衣服。好，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国中的时候才开始，但是那也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就是比如说一个月可能只能穿出去一次。对，然后到了大学才会慢慢，因为那个时候跟女朋友讲这件事情，那女朋友就会给我一些建议，然后假日的时候啊也会带我出去这样子，所以那个频率会稍微渐渐增多，但是真正的全时就是在4年前。
哦，那你之前就是在工作的场合也会有分吗？就比如说像之前嘛是去日本的时候才尝试过这样子的变装，那后来进到职场的这一块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进到职场这一块真的是从日本回来之后。
哦，
对，因为从日本回来之后你就知道就是一个由奢入俭难的一个概念嘛，就是你已经
太快乐了，
你已经太快乐了，你已经就是全时间都是这样让自己很愉快，你突然你要改变就是又要穿回男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沮丧，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管那么多，而且那个时候正逢疫情
哦，
疫情的期间其实你接触到的人没有那么多，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渐渐的就是一点一点从女生比较中性的服装就开始慢慢慢慢慢慢进化，
进化，
对，是一种进化的概念，真的完全进化到说就是穿着就是比较真的女性化，就是裙装出门的话大概也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
哦、嗯、所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对，
那你自己就是在穿女装的时候有就是接收到什么一些反馈吗？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虽然大家很多都会大多数的人啊都算是蛮温暖的，可是有一些人就是酸民还蛮多的、嗯、那你有接收到说哪一些觉得比较正面的一些鼓励支持或者是负面的那些反馈吗？
这方面其实我自从我从日本回来之后的那个时间，我有跟我周遭的朋友就是其实就是同事跟就是周遭的朋友讲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就是喜欢这样子生活。
对啊，
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我的同事真的是很意外，就是他们是完全的支持我，就是他们会一直称赞我，因为其实你知道穿女装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女装者，他们其实穿着女装是给自己看，他们并不知道说自己这样穿到底好不好看这件事情。
对，
所以说你必须要让就是别人称赞你这个部分，就是你要融入这个女性装扮的一个群体是需要时间的，你是需要有人给你一些回馈、嗯、你才会有自信。
对，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周遭的同事们就是非常的好心，就是他会怎么样的、啊、他会呢把我的照片呢拿去给他的朋友看，然后不跟朋友说这个是谁，然后就会问说你觉得这个人长怎么样，
超正啊，
然后对方就会说哦不错啊怎样怎样，然后他再跟对方讲说我是个男的这样子，所以他会帮我做市场调查，然后呢再把市场调查后的结果跟我讲，然后增加我的自信心。其实同事们其实都超级的亲切，就是他们会勇于称赞就是我的打扮我的穿着，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是真的是完全没有自信的、哦、是反而是在工作场合得到了这个自信。
我更好奇的是请问你的化妆是跟谁学的，还是都是平常自己研究的？
其实化妆真的是自己研究、欸、因为其实我有一阵子很喜欢看那个 YouTube 的化妆
哦，美妆的 YouTuber。
对对对对，睡前可能会稍微看一下，然后想说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做一些怎么样的打扮怎么样的变化这样子。
其实呢变装当然不是专属于男性的一种不管是表现自己的形式或是艺术的形式哦，女扮男装呢当然就是古今中外皆有之嘛，花木兰也是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啊，祝英台呢她也是女扮男装去读书嘛，可见人人都可以变装的。那装扮自己的容貌向世人展现内在的自己呢是个人的表意权跟表现自由，在公正公约还有中华民国宪法里面都有保障哦。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法条哦。公正公约第19条第二项规定哦，人人有发表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呢包括以语言文字或是出版艺术或者是自己选择的其他方式哦，不分国界的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还有思想的自由哦。再来就是我们的宪法第11条里面也有规定到哦，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跟出版自由都是为了要确保意见的自由流通，使人民呢有取得充分资讯及实现自我的机会哦。非不得已或者是非特殊的需求的时候呢，其实穿着都不应该受到任何人的限制，也不应该设有任何的规定哦。大众所认定的这些男裤女裙啊，成为性别的这种既定的意识，服装呢也被建构出对他人性别判断这样子的刻板印象，让主流社会对于男性穿着女装一事呢有抗拒，甚至会觉得很禁忌哦。那穿女装的这个选择啊，对乐简而言有什么样子很重大或是很重要的意义吗？
很简单，我觉得这就是做自己，因为你从小其实你就想要这样做了，想做很久很久了。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这样子生活。其实我在当时在私讯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 我当时在我的脸书上面有写一句话，其实那一句话就是我内心里面的一个感想，就是如果人家真的认识你这个人，那我可能会变成过街老鼠被追打。
哦，
就是我认为其实大家应该都不能接受穿女装的我，到后来能走到这一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自我的实现，就是走到这边我觉得人生真的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哇，我觉得你这番话真的会让很多不管是身处同样的状态的人，或者是说像我自己都会觉得说，我从来没想过说我平常是一个女生的性别，可是穿女装对我来说我也觉得说我也没有特别喜欢穿裙子或者是穿裤子，可是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由其实是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享受到的。
对，
嗯，那在穿女装，你刚刚还有讲到，就是女装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风格跟形式，
对，
比如说有裙装嘛，有裤装。那在裙装的你跟裤装的你的中间的这个选择又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
其实这个选择完全是依照当天就是的心情或者是场合这样子，哦，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你知道。常常人家会讲我就是非常的 overdressed，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会，因为我不像一般女生一样，就是一般女生可能她会，比如说在工作场合嘛，因为你其他女性同事，你可能都穿的比较没有那么正式，你也不会想说穿的太正式，你觉得穿太正式，感觉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怪怪的？
哦，
对，但是呢，我没有这个顾忌。你知道吧，因为我自己认为啦，
嗯，
别人不会把我当作是女生那一群，也不会把我当作是男生那一群，所以呢我根本就不用顾忌你们的眼光，我想穿什么我就穿什么，所以我只要买了一个衣服我觉得很华丽，只要不要过度的华丽，我都会穿来上班。
哇，你超棒的耶。因为像我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在工作场合里面啊，然后呢你可能像我好了，如果说我今天比较来宾，然后我化了个妆什么的，可能呢大家就会说哎呦你跟平常不一样哦，就反而会受到很多那种外界来的那种眼光或者是压力。
对对对，
但你反而不一样。
对，反而这个地方就是变得更自由。
哦，
对，
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很多不同的面向。
嗯，对，
我们公正公约第26条，人人在法律上面一律平等哦，而且呢受法律平等的保护，无所歧视哦，不管生理性别是什么，心理的认同又是什么，都不会影响到一个人对自己身体与穿着的这个决定。当然我觉得要不要变性也是个人的选择跟决定哦。那当然穿着可以体现一个人怎么样子表达自我表达意见的这个权利，那当然哦，其实大家在联想再更远一点点哦，像是对宗教或是种族上的认同也是可以从这个穿着啊来显现出来的。就好比说我们的乐姐呢前阵子受邀去参加台北时装周，欸，这超酷耶，欸为我们的这个周玉颖设计师的作品来压轴的走秀哦，穿了一套叫做 Peach 的服饰， Peach 是桃子的意思哦。
嗯，
那设计师有跟你分享说这套衣服啊特色跟内涵吗？就是找你的时候，
其实找我说没有，欸，其实他找我的时候是有三套衣服让我选，
哦，
就是除了这套就是粉红色的衣服之外，其实前面有两套，一个是葡萄，然后另外一个是樱桃，就是有三套。那个时候也没有跟我讲说这个代表什么意涵，其实因为我们只有就是在 IG 上的接触，后来就是去试衣服，其实整个过程都还蛮紧凑的。
嗯，
但后来有去了解这个服装代表的意义，知道这个桃子在美国俚语中有代表美好的人的意思。
哦，
对，
那除了桃子，嗯，你还记得那个葡萄长什么样子吗？
那个葡萄我要跟你讲非常的可怕。我跟你讲不是它不好看，它好看，
嗯，
但是那个葡萄的鞋子上面真的有葡萄。就是你知道那个葡萄呢，那个鞋子就围绕一圈葡萄，然后它那个是加高的凉鞋，然后超级难走，因为我前面的那个人 就是穿葡萄的，然后呢我看他走的时候还是掉葡萄，然后掉葡萄之后我就一直想笑，但是你知道走出去的时候那必须要表情控制，因为你表情如果因为万一没控制好，你表情会整个僵掉，就是、
哦、
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模特在走秀的时候他表情都是酷酷的，因为他要以防他表情变换的时候会僵掉不好看，所以他们都酷酷的、
哦、
那个时候就会掉葡萄，然后我就很想去捡葡萄所以你知道是他，而且那个真的超级难走，因为我有跟前面的那个模特讲过，他说那个鞋子超级难走
哦。Oh,
对，
所以其实可怕是可怕在就是怕在那个走秀台上会出糗，对不
对？
对，
你知道走秀台上只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你不要跌倒，
对，
第二件事情呢你要跟上队伍，其实这两个都是很难的事情，因为你不是模特儿，模特走路他们穿很高的鞋子，他们都可以走很快，
因为他们都踢的，就是
对，他们有他们的一个
步伐
走路的姿势，
对对对对。
那因为那时候我穿的鞋子真的超级高，我平常都是上班都是穿七公分的了，
七公分哦，
对，但是呢当天我穿的高跟鞋超过15公分，
哇、哦、
所以呢其实那个走路是相当困难，然后呢因为走秀的时候呢必须要跟上前面队伍，其实那个整趟来回的时间哦他们会精算，会压缩在5秒钟之内，就是那、oh. 就是那一趟，所以呢，你一定要跟上，跟不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心慌，那时候就容易跌倒
哦。Oh.
对，
其实我自己也看过台北时装周，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欸，大家穿这就是穿的很奇特的服饰，然后就穿着都可能有那种主题性，我就会觉得说，哇。好 fashion 哦，一切，但没想到这个背后如此的艰辛
真的那个真的是超级艰辛，那个是进来我参加过最痛苦的一个活动真的，因为你站那个高跟鞋你穿了之后，我先不讲前面有多么痛苦，就讲走秀之前，
嗯，
我走秀前一个小时就开始站在那边要等走秀，
嗯，
然后你站的你也不能靠，因为你怕那个衣服会皱会脏，你也不能蹲，你就一直站着，就罚站一个小时在那边，然后走出去再走回来的那个时间，因为有两趟，整个至少要到40分钟，所以你就是整个会站到至少1小时40分钟，就是站用那个鞋子站着。那时候我超级羡慕男生可以穿平底鞋，你知道那个时候超痛苦的。
我自己平常连穿3公分5公分，可能没办法站10分钟。
真的，因为你知道像模特连模特走完秀之后回到后台
先踢鞋子吗？
都会大叫拿我的鞋子来，受不了，
原来后台是长这样子的
对，
我觉得乐姐不止说出这套衣服有多酷哦，还说出了那个名模的心声那你在就是变装的这个时，应该说啦，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轴嘛、嗯、对不对？
对。
那除了就是当时候可能在学校的期间的交往啊、嗯、然后或者是到后面成家立业之后，你有担心过说就是自己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的选择自由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别人，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的顾虑或者是考量过吗？
是，这个真的是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那是你如果是你只有一个人，其实都还蛮好过的，就是你只要对抗大众的眼光就好了、
嗯、
其实这个后来想一想，这个算是最轻易的门槛，反而因为我有了老婆，我有了小孩，那其实我觉得我这件事的公开是一定会影响到他们，那尤其是小朋友呢，就是我很怕说大家知道说他爸爸这样子他会被霸凌，
嗯，
所以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是选择不要公开，
嗯，
对。
那你现在会比如说穿现在这样美美的样子然后去接他下课，或是
其实会
哦，
因为其实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谁了，
嗯，
你就没有必要去隐藏，因为如果说我还是没有公开的状态，我确实我是不敢这样做，
嗯，
但是因为我已经公开，就是不知道我是谁的人，说真的，在我的周遭或者是我认识的人的那种，就是我们这个族群里面很少， 大家都会知道我是谁，而且尤其是妈妈群组的东西或者是学校老师他们一定马上就传开了，所以大家都会知道我是谁，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隐藏这件事情。
嗯，
对。
那小朋友对你的反应呢？
小朋友其实他比较没有这种概念，因为我小朋友还很小，
嗯，
他大概才5岁，那他只知道自己的爸爸跟别人的爸爸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自己的爸爸就是会穿裙子啊，然后会留长头发啊这样子，但是他不会觉得说爸爸怎么那么奇怪，没有，他不会觉得，他觉得爸爸就这样子。
哦，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更可以显现出来，就是性别它不是一个二元的，就是一定要是黑的或是白的或是男的或是女的，其实它是有很多元面向的。
嗯，对。
再来呢，就是我们欧盟呢曾经在2017年2019年针对30个国家做过大型的 LGBTI 问卷调查。哦，其实有发现到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虽然就是我们的职场非常的友善啦，
嗯，
但是呢发现这个职场的歧视哦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问题，甚至呢还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在2023年5月24号台湾同婚合法满4周年的时候呢，行政院公布了一个多元性别者生活状况调查。哦，这个也是我们亚洲地区首度由官方来办理的研究。哦，这个研究当中呢也显示到工作是多元性别者非常容易感受到被歧视的一个场景。哦，曾经呢在工作中受到歧视的受访者有 29%， 仅次于来自于原生家庭的这个歧视的经验。其实这个背景跟欧洲国家蛮不一样的，因为呢在华人的社会我们来自家庭的压力在这件事情上相对是来说是很大的。那乐姐呢其实在这个职场环境，其实你刚刚就提到嘛，收到大家还蛮多温暖的反馈。那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代表说我们国家在性平政策啊，在职场或者是因为你在公务机关嘛，
对，
其实这件事情应该算是宣导的蛮成功的吼。
我觉得并不是我这个个案可以代表所有的人，因为并不是所有像这种就是多元生活的人在职场都会受到这么合理的对待。
嗯，
所以我并不是一个真的就是足以证立说我们国家的这个职场环境是多么的好，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其实我工作环境是地检署，地检署的人，我会接触到的人都是检察官同事。那这些检察官同事呢，其实他们接受的是训练有素的法律专业，那他们大部分的人呢对于这个人权的这个观念也都是非常充足的，而且检察官的工作是不会去影响到其他检察官的工作，就是检察官的工作是大家是各自分明，我们不会去干涉或影响其他检察官。
嗯，
所以呢其实检察官是一个相互之间都是属于一个很尊重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你只要不要去做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去惹到人，
嗯，
那基本上他都会给你极度的尊重，所以其实在这个职场环境是对我来讲是真的是相对友善。我也不能排除说其实有很多其他职场环境呢会给就是像我们这种人比较不友善的眼光。
嗯，
因为啊我的好朋友就是从我的私运所到现在的一个好朋友呢，那他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一直接到像我这种人的一个案件，就是类似就是 LGBTI 的这种人的案件，然后呢他就会分享给我听，因为他会觉得都是因为他跟我太好了，所以他会体质就会吸引这些人的案件到他身上来。但是他的分享就是有一个很好玩，就是类似网红，
嗯，
可能已经变性了，就是完整的去改变了他的性别，他希望别人认为他是女生。
嗯，
就是他很在意的是说别人知道他原本不是女生这件事情。
嗯，
所以呢他就是如果说有人在那边讲他说他是男生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别人在侮辱他。
嗯，
就是有妨碍名誉的问题啦。
嗯，
所以其实你知道其实我像 LGBTI 的这一群人呢，因为其实内心上 其实有他们真的很脆弱的地方，
嗯，
就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触动他们那么敏感的心理，因为你可能觉得这个没什么啊，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我只是讲陈述事实而已啊，但其实他们内心就是有很容易受伤的一块，
嗯，
对，所以或许别人可能觉得没什么，
嗯，
但是他们很受伤这样子。
我觉得啦，其实回过头来就是一种同理的心情，就是你自己不希望说哎，今天可能你是一个漂亮的女生的时候，你也不希望说哎，别人一直跟我讲说哎，你就是花瓶啊，对不对，就是这件事情不只是说你是漂亮或是不漂亮，或者是你是男生女生或是任何一个性别，你都会觉得被、
嗯、
我觉得被 diss 就是一个很伤心的一件事情、
嗯、对
嗯，
对，
那你在决定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决定要用这样子的面貌就是生活啊、
嗯、
那这个过程有没有过很多就是挣扎、啊、或者是到现在还在拉扯吗？
我觉得就是决定要开启这种生活是没有什么拉扯的问题，就是以这种装扮，就是以这种外观，
嗯，
去面对大家其实是完全没有拉扯，因为我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就是你知道
太快乐了，
对，太快乐了，你就一直往前冲，你没有什么拉扯不拉扯的问题。其实拉扯的问题呢是在于其实更内心层面说你到底觉得自己是什么人，就是你、
嗯、
当你脱缰野马一出去之后，你会忽然在想说哎，我是真的想要做女生吗，还是说我真的只是想打扮得很漂亮而已，
嗯，
就是其实这个内心自己又会开始在反思这些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说我不想当女生那件事，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矛盾，因为你就是因为想至少你的外观想当女生嘛，所以你才会打扮成这个样子嘛，
嗯，
所以其实你某部分确实你想跟女生一样没有错，但其实你也不能排除说这四十几年以来你就做男生嘛，
嗯，
那其实你的个性部分就是还是很有些部分是很男生的，就是那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被矫正过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会在这个光谱上去游移，去寻找自己这样，然后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个很不确定的状态。
嗯，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状态，我有时候也觉得像是我自己在感情生活里面我也很像是一个男生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在生活或者是自己是谁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元的面向、
嗯、对，
也不见得说我们一定要用性别这件事情来去为他做一个定义、
嗯、
那我自己呢其实有听过很多的比如说朋友啦，就是同温层的朋友，他可能也会觉得说他自己啊像是他可能已经外表已经决定要跨了，可是呢他就是在选择工作上面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多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是刁难，可是那种眼光就是你还是会担心别人会怎么样去看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欸，今天我是一个跨性别人他会不会就不给我这份工作、等等。我其实觉得一般人在职场上都会受到委屈，
对，
然后我觉得多元性别的这些族群他们在职场上需要更多更多的体谅跟爱，
对，但是就是这也不是说就是一触可及的事情、对，
真
的 这真的是因为其实说真的像你说像跟长辈们的一个沟通就是其实这个是、
嗯、
其实有一个世代就是会有一个代沟，那你要跟他们讲说这没什么、啊、现在大家都这是蛮正常的事情，我又没有去伤害别人，对不对， 我就是做我自己而已嘛、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长辈他们就是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相同的在职场上一定会有这种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就是多元性别的这种事情。不过其实我觉得是要宣扬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不喜欢你，
嗯，
很正常嘛，因为人都有喜好嘛，我一定有不喜欢的人，
对，
那 我，但是我不会因为不喜欢你然后我就对你骂脏话，我就一直给你很难看的脸色，我并不会这样子。所以就是尊重，
嗯，
就是我们都要去尊重说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并没有去伤害我或者是伤害别人，我没有必要去对他做这些不好的事情，我就是尊重他那样子。我虽然可以不喜欢他那样子，但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有一个底线。
嗯，我觉得啊，就像同婚合法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是那阵子公投的时候，大家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反对的声音。那当其实现在也过了好几年了之后，就会发现说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还是有，可是我觉得在接受度或者是冲突上面，大家就开始慢慢的有比较缓和的一种态度来面对这个社会的多元哦。精神公约第七条第三款呢，人人有平等的机会在自己的职业里面升到适当的比较高的职等不受年资啊或者是其他外在的考虑或限制。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在职场里面啊或者是生活里面都有两代的人嘛，
嗯，对。
那其实升迁嘛总是会需要前辈的体系，
对
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在整个职场的环境或者生活当中大家可以用更开放的态度哦。那同时呢其实我们在精神文公约第23号一般性意见里面也有提到说这样子平等的这个机会的时机是用在雇用、升迁跟解雇的时候都不可以对任何的群体的工人有所歧视的然后其实我会又想到一件事情是少子化嘛，然后呢超高龄社会其实来临啦，我们缺工都已经这么严重了，企业也追求说要永续的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重视去建立友善职场的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哦。那再来就是其实会想要从乐检的角度啊来听听就是你对于大家未来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整个社会或者是说你看见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多元呢？
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分两种不一样的面向来讨论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讲说就如果是你并不是这个 LGBTIQ 这个族群里面的人，那你要怎么看这个族群的人呢？那我刚刚就讲说就是其实就要给他们基本的尊重，
嗯，
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不喜欢一个人但是你要尊重他们，这个是一个面向。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身为 LGBTIQ 的这群人，那你要怎么让别人去接受你，就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不能就是因为人家看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就归起来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大家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相处并不是在看对方的外表，
嗯，
我们其实就是在看就是这个人到底真的好不好相处，是不是可以当朋友嘛，是不是他的能力够强可以升迁。
对，
其实我觉得你当你一旦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发挥你这方面的影响力，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两个面向来看，就是另一个面向我不要求你一定要喜欢我们，
嗯，
但是你要尊重，你不要去攻击。
对
另外一面向的是身为这个特殊的比较 特殊的族群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并不奇怪，
嗯，
就是其实我们跟大家是一样的 啊，
对啊，
就是只是某个地方跟别人想的不一样。那其实我认为啦，大部分的人内心都有一块是跟别人不一样，只是你有没有外显而已。
哦，
对，所以那块不一样，你要因为那块不一样，你就要被讨厌吗？就是我觉得就是纯粹的，就是你不要因为你那块跟别人不一样。你就把自己封起来，就想说什么事情你连跟别人眼对眼都不敢，就是或者是尽量就不要跟别人出去，或者是掩埋自己的过去啊，或者是做一些就是把自己跟社会隔离的一个举动，这样反而是不利于让大家去了解你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大家不了解你的话，他怎么给你升迁的机会？他怎么样给你这些机会？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你这个人啊。
对，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要从这两面向去讨论。
为了提升对工作权的保障，金社文公约第18号意见第26段27段呢也提到，国家有责任要尽可能的帮助容易受到边缘化的族群来克服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情况，并且呢去采取积极的措施使个人并帮助个人享有工作权，并实施技术和职业教育计划以协助获得就业。因此呢像我们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里面就有针对LGBTI 的这些平等啊跟不歧视的议题呢提出了编号第81号到91号的行动哦。像是我们前面有讲到我国多元性别者生活状况调查，或呢推动多元性别友善措施及宣导啊，办理呢研讨会，或者是呢多元性别教育训练等等呢，也特别呢还责成了劳动部制作就业性别平等相关的线上课程，来提供雇主或者是事业单位内部业务相关人员研习哦，来改善这个多元性别者的这个就业的歧视。这集呢其实我们非常开心，就是听到乐简很多感人的故事，也有很多很好笑的故事，
希望是好笑的。
对对对，在这个空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哦，然后勇敢做自己的这些故事，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受鼓励。对，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觉得自己不自信的地方，那也是鼓励大家在听到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之后呢，除了啦了解到两公约啊跟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之外，也可以多一点勇气。
是，
好，那我们人权搜查课就和大家说拜拜喽。拜拜
拜拜。